自信、学习比例左右。嗯，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是研讨会戒严，就是信的概述；第二个方面呢是致辞，致辞啊，就是像作者的牧师、圣经老师、导师、山姆博士的一些致敬的致辞。好，第三个部分呢是研讨会的这个目标啊，统治之信的目标就是听道、行道、与神同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讲第二期啊。那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手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愿意让他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领域、每个阶段来掌权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来掌权，并且来引导我们。啊，感谢主。好，首先，研讨会的戒严、信的概述，统治之信、研讨会手册呢，和属天一致还有新造的人等。这些手册，他们是按章节编辑的手册不一样啊。那这个统治之信这个手册呢，是按点来编辑，总共呢有66个点啊。手册里面内容基本上是圣经的经文，同时呢也包括一些信心的伟人，那些早年的那个信仰的伟人他们的一些见证和他们的一些书中的内容，包括。约翰、亚历山大、多利斯的，许多非凡的医治见证，也包括德玛利亚、伍德沃斯修女他们的好几本书，还有史密斯沃格尔斯斯沃斯的书啊，他书当中的一些内容。那什么是信呢？第一点，信就是按神的话去做，甚至不需要祷告。威格尔斯沃斯说，如果是圣经的话。说是就是是，啊，你甚至无需为此祷告，你只需要去接受并执行。感谢主。他说，如果不按照圣经去行，就是窃取了神的祝福啊！要得到更多的祝福，那我们就要按所拥有和已知的圣经话语去行动。你的生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从信到信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连续2天人在同一属灵层面原地踏步，就是一种耻辱。啊，感谢主。圣经当中大约有33000个应许啊。当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读到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为他祷告啊。那可能会需要为如何做而祷告，但是呢，不需要为是否来做而祷告。啊，比如说马可福音里面16章18节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变好了。啊，这是圣经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祷告说，天父啊，我看到一个病人，我需要为他去祷告吗？啊，不需要，你不需要为，去不去为他祷告，而来跟神来求问。啊，那大多数人就会说了，我好像没有感觉被引导要去这样做啊，我没感觉到被引导啊。那只要是圣经的话啊，你可能不会感觉到被引导，你永远不会被感觉到引导要为一个病人祷告，因为只要是圣经的话，它已经是个命令了，这个就是使命，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那如果在沃尔玛，当你是走在第一条过道上，可能神会感动你过去到第三条过道。因为那里呢有个拄拐杖的或坐轮椅的人需要帮助，那这个呢可能神会带领你，会感动你啊，走到第三条过道去，因为那里有人需要帮助啊，那你就只需要去释放他们，就这么简单，不需要祷告啊。所以呢，圣经啊没有那么多神那个高深莫测的事情，但是呢，很多宗教人士啊。有的牧师或传道人的教导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这个被神引导，就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遭到神的惩罚。哇，这些呢都是被复杂化了，这些都是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教导啊。他们都是把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是我们的神呢是乐于化繁为简，很简单，只要是圣经里面有的啊，那它就是命令，我们就要按着这个圣经的话，听道行道去做就行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复杂。 啊，如果是复杂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过关注我们自己，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教导而导致的。啊，感谢主。好，这个呢就是第一个，信就是按神的话去做，不需要祷告啊。第二个，什么是信呢？信就是关于神，而不是关于自己。嗯，神可以做任何你相信他能做的事，只是人们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啊，经常就会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嗯，那你总是在谈论你自己。嗯，那我们必须明白，信不是关乎你，信是关乎神的信实。当人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那么多信，实际上是在说我不认为信神是那么信实。当你说自己没有信实，实际上是在贬低神呢，因为你的信不是关于你自己啊，是关于神的信实。啊，这里有一个很贴切的说法啊，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贴切的说法是说，信是神的货币，你只要信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啊，那作者在这里说呢，信不像一个货币，更像一个礼品券。啊，就像你得到了一张书店的这个礼品券，那你就可以到这个书店里面去领这个礼品，但是你不能拿这个礼品券到隔壁床上用品店去拿那个，去领那个床上用品，哦。所以呢，信就像一张礼品券，凭着信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但是限于在神里面有的。嗯，就像如果说，哎，我们要祷告从神那里得到一袋大麻，啊，不，神那里没有大麻，你不会得到一袋大麻，因为神没有。嗯，那我们凭着信呢，是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它里面的东西是在神里面有的东西啊，就像这个作者说，有的人经常去找他交流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告诉人们可以到他们的书店去拿任何一本喜欢的书啊，那人们走到这个书店，任何他只要他们看到喜欢的就可以拿啊，包括书店的管理员呢，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信，信就是这样啊。啊，在神里面的任何东西，你都能凭着信从神那里得到，而且是神已经给了你啊。因为圣经里面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他已经将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福气、所有的祝福已经赐下了，他就在那里。我们只要什么？凭信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健康吗？啊，那他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就只要凭信去支取。啊，我们需要丰盛吗？啊，凭信就可以支取，因为都已经赐下了。啊，感谢主。好，那第三点，什么是信呢？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现在呢，因为某种宗教的原因呢，还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啊，人们说好像耶稣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神迹奇事了，不再对我们。做以前做的那些事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都不够好了啊，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啊，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认识啊。那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过去能做，现在也同样能做啊。包括一些之前的一些信心的伟人，亚历山大道义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医治的见证呢，还有。爱德修女的书啊，还有史密斯沃格尔斯沃斯的那个书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的见证呢、啊。哇，这个爱德修女书里面讲述了很多那个神迹。他写的书《神迹与奇事》的一书当中啊，就讲到在达拉斯的复兴与奇迹啊，这个复兴与奇迹呢，在1912年的时候呢，就刊登在了那个地方报纸。每日先驱时报上，啊，所以呢，从这些事情当中都可以见证，神还是同一个神，他仍然在做，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都是一样的啊。他能透过这些信心伟人来做啊，那也可同时呢，也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在场的都能透过我们来做啊，感谢主。好，第四个，从信到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不会说。 我不能啊，因为圣经的话百听不厌，每一次你去读都会有新的启示和新的理解。这呢，就是像威格斯密斯说的，从信到信啊，每次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哇，都能带我们进入更深啊，更深之处。所以呢，我们就只需要继续前进，继续推进啊，不必哀哭祈求，只要是信神已经赐予，就像这个埃德修女啊，她是多么的有信心啊啊！包括很多的这些实施属天医治的前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啊。他们所有人的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相信疾病和疼痛都是魔鬼。他们把疾病和这个病痛当作魔鬼，他们所做的就是把魔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他们按守在病人身上，斥责魔鬼离开，甚至没有祷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反复祷告，就直接赶鬼，因为他们相信，然后行动。啊，史密斯威格斯沃斯啊，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圣灵的洗，就不必要再等了。啊，今天新约当中的我们啊，我们都是接受了这个圣灵的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凡事都能做。不需要再等待神来感动我们，或者神来引导我们了啊！只要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就去做，去释放这个圣灵的大能啊！这个他讲到那个威格斯沃斯的一个见证啊，当时呢，他还没有领受那么多的这个属天医治哦，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回家是从后门进去的。他一回到家，妻子就问：“哎，你是从后门进来的吗？你没看到前门有一大堆人？那里有一个人呐，病得很厉害，情况很糟糕啊！”啊，那这个时候正说话的时候呢，有人就来敲门了，就是来寻求他们帮助，来寻求他们给他医治嘛。啊，那他的妻子就开始慌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个医治释放，没有做过这个为病人按手这个医病啊。所以呢，他妻子就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斯沃斯就说：“该干嘛就干嘛，不要慌，要镇静，哦，要稳住啊，这样。”然后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呢，哇，看到那个人呢，那个状态极其可怕，哇！所以呢，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啊，圣灵就对他说话，就说：“你受圣灵的洗，正是为此啊。”所以他当他看到这个可怕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声：“这是魔鬼。”然后他就命令魔鬼出来，哇！然后这个人就立即被释放了。哎，当他回到屋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明白圣灵为什么告诉他说：“啊，这个就是他受灵洗的原因啊，不然的话，他还要去看到这个人的话，他还要去首先要去进食祷告啊。但是呢，圣灵提醒他：你受这个圣灵洗了。”啊，就是为了能够来满足人的这个突发的一些需要，你不需要再去进食祷告，那个能力就在你里面了，因为圣灵就在你里面了。啊，从那一天开始啊，他就意识到了这个受了人了，一旦我们基督徒一旦接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礼以后呢，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绝对不会说我不能的。啊，因为受圣灵的洗呢，就是对我们每个信徒都有益处，就是为我们能有能力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啊，去帮助别人，去释放别人。神所做的一切呢，都是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能够相信他，啊，让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去做他让我们去做的事，啊，感谢主。那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凡事都能做，啊，我们只要按着这个。只要按着圣经的话去做，当看到有人需要，那我们就去做，去释放这个能力，去传讲神的话就行了。因为当神的话语发出的时候，信与神的话语同行啊。因为罗马书10章17节当中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啊。感谢主。所以呢，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当我们确定我们听到的是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能力去做，这个信呢就在我们里面啊。按照这个约翰·雷克的说法，信是进入神，不是膨胀，而是在神里面安顿下来。 所以呢，性不是激情啊，性不是情绪，因为情绪化是性最大的敌人。感谢主。所以说，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情绪高昂时非常有信心啊，那不是信心啊，那是情感啊，性与情感无关啊。人自认为没有性，因为没有感觉啊。但是有种情况，当人情绪高涨起来的时候，以为是信心的作用，就释放信心，于是有果效发生。比如说自我预言应验等等啊。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情感不是性啊，性不是情感。可以说，甚至可以说，这个情感是信心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情感会阻止我们走出去，会阻止我们去传福音啊，它会带来胆怯的一面。那其他方面，这个情感呢也会让我们觉得被人冒犯。情感可以让我们生气啊，就算一点小的情绪也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呀。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受这个情感的辖制啊，不要受这个情感的这个这个左右我们啊，因为性跟情感无关系，情绪化是性最大的敌人呢啊。但呢，他说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情感，因为什么？情感是神赐予我们，是要让我们享受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活呢是离不开情感，但是呢，那种负面的情绪啊，那种对人有那种负面的抱怨的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话呢，我们得对付掉他，因为他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得对付掉他，特别是在这个作者说他在进行这个医治服侍的过程当中啊，他呢会去压抑着自己的一些情感，因为什么呢？因为情感呢不能完成属天医治，所以呢他会去控制他的情感啊，当然他看到那些病人呢，他也会感同身受，他也会去流泪啊。他也会去同情，特别是看到那些小孩子们遭遇这样的罪的时候啊，他也会哭，会流泪，他也会有这个同情心啊。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同情心啊，不会，这个感情啊，没有办法去完成属天医治，所以他必须调整状态啊，他必须要起来啊，要刚强起来，要以撒旦魔鬼来征战，因为这些惨状就是仇敌引起的，所以他必须啊，起来跟他们征战。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从病人身上赶出去，要让病人得释放啊。当这些这个医治服侍会议结束以后呢，他开车回家的时候，他在车里面呢会高声歌唱，会流泪，会敬拜赞美，尽情的与神交通。这个时候他就是在释放他的情感，感谢主。所以呢，这里要讲的呢就是这个情绪啊，会是阻碍性的最大的敌人啊，然后第六点，性始于盼望，止于行动啊，性总是会带出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信心啊。当我们去看到那个见证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盼望啊。如果别人得到医治，那我也能得医治啊。甚至有人能够行医治，那我们也能够行医治啊，就开始产生了这个信心。当有神的话。啊，神的话说，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当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这个信心，接下来就会采取行动。啊，信总是带出行动啊！感谢主，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话去做，去行医治啊，去带出这个行动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带出这个行动呢？问题不在于神，而在是我们自己。我们相信他能做，但是呢，很多人说，哎，我知道神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我这个，那个因，这个因，这个这个因，这个交通事故引起的骨折能够医治吗？还有说我这个头痛能够医治吗？当然了，属天医治不受任何的限制，所以呢，说不要受限，不要自我设限，也不要受这个限制。因为耶稣医治总是神的心意啊，耶稣总是赐给我们是更丰盛的生命啊，那些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都是撒旦的作为，美善的事都是来自于神， 一切连于生命、治愈、健康、圣洁、福分的事，都属于神。他是一切美善事物的赐予者。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决定相信他，相信他的这些应许，然后呢，付出行动。所以他这里再一次强调，信仰本身不是关乎你相信不相信，信仰是关乎神的信实。那如何来接受神的信实？你需要自己来决定相信。开始在不同的方面来相信神，你需要操练哦，你需要心意更新。比如说，你可能在这个生病的时候，你学习这个属天医治，然后你建立了这方面的信心，得了医治。但可能同时，你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或者在这个经济上受苦啊，或者呢，你正在这个经历这个抑郁啊、苦读啊之类的，你需要得释放啊。只要是当我们在这些当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走出困境。因为什么？我们要成为耶稣所说的光啊！我们是光是盐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啊！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心意更新。当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决定相信的时候呢，我们来要来心意更新，要来操练我们的这个信心啊！感谢主。这个呢，就是信始于盼望，止于行动啊！信总于是能带出行动。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致辞啊。这个致辞呢，就是在这个手册当中他写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他目的呢，就是为了感谢他的导师萨姆博士啊。他把这个，甚至呢，他把这个致辞呢，把它写成一本书，就是为了给这个萨姆博士去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的牧师，他的圣经老师是他的导师啊，然后呢，让他学会了过这个信仰的生活啊，然后让他去经历到这么多奇妙的这些经历，然后呢，做那么多更大更强的事情啊，所以他一直在这个推进神的国度，就是得益于这个他的导师萨姆博士，所以他把这个致辞写成一本书，就是希望他得。这个萨姆博士呢，能够知道他曾经在这个德克萨斯州25岁孩子身上的这些时间没有白费，感谢主。这个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啊，这个戒严的第三部分呢，就是灵讨会的这个目标啊，听道行道，与神同工。第一点就是在圣灵的丰满中运行，全命人来伸展所有的属灵恩赐。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他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有一种执念，就是在属灵恩赐的各个方面来全面伸展自己，运行在这个圣灵的丰盛当中，不仅仅是专注于一个恩赐，而是所有的恩赐，要在这个圣灵的丰满当中来运作。就像那个他说，威格史密斯啊，等等这些人呢，被呼召不是要成为与众不同，或者是要超人一等啊，而我们所有的人也一样啊。我们被呼召呢，是要像基督一样啊，意味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他会改变我们的个性啊。基督会把我们改变到一个程度，也许我们的余生呢，依然存留着原本的那个个人素质，但是呢，都会被圣别啊，包括当我们愿意。为主来献上我们的时间，来献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的时候啊，神呢就会来改变我们呢啊，因为圣经里面神说，在提摩太后书1章7节里面，神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呢，他不希望我们胆怯，他希望我们大胆。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还胆小的话啊，他就会操练我们，带我们去走出啊这个。这个瑕疵啊，这个不足的部分啊，因为一人胆壮像狮子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啊。他呢会，可能神会希望我们在这些地方收敛一点，在那些方面扩展一点。但是呢，当我们决定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他就是真的会来圣别我们，会来装备我们，会来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啊。感谢主。所以呢，信仰的全部的意义呢，是与神同行，而不是去追逐与众不同啊，或者是超人一等啊，或者是追求专一的去追求某一项恩赐啊， 而是呢，要来与神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话，神的那个生命、那个能力就从我们身上去流出去啊，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信仰就是这么简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是什么？手按病人，病人必好。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啊！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呢，我们与神同行啊，我们就要简单的去做就行了。神会来带领我们，会来改变我们那些不足的部分啊，包括我们的性格都会被圣别啊。感谢主，他这里有讲到，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关注点从我们身上移开啊。紧紧关注那个神，就是仰望看耶稣呀，就是定睛看耶稣啊。当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哇，那个就能够运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比如说他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去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马上见到果效呢？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太留意你自己，或者是太留意你周围发生的事啊，比如说你留意哦，很多人都在看着我啊，那个时候呢，你是把注意力专注在你自己身上，所以呢，为什么没有当时发生果效啊？为什么没有马上见到果效？可能就是你的专注力是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或者是在别人的需要身上啊。所以呢，我们是要与神同行，不是追求某一项恩赐。我们与神同行，运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的时候，这个生命、这个能力就会流露出来啊！感谢主。好，第二个听到行道第二部分呢，就是领受圣灵的喜，有胆量和能力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他这里讲到了这个史密斯沃这个叫史密斯威格斯沃斯的这个生平啊，讲到了他的一些领受这个圣灵喜的一个改变啊。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水管工。他很早就重生了，他呢，这个史密斯威格斯沃斯呢，他就是有一个救人的灵啊，他一直说，如果我哪天没有带人得救，那我就无法安睡。很多次他下班回家吃完饭，都准备收拾好上床睡觉，哎，他忽然想起来这一天还没带人得救，于是呢，他会重新穿上衣服到街上去向人传道，带人得救啊。那他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能力去讲道，不能公开演讲，也不能医治人啊，他只能做的就是带人得救啊。但是呢，后来有一天，他去森德兰参加了一个特会啊，接受了这个牧师的夫人的这个按手祷告，为他这个施圣灵的洗啊。当他接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的那一刻，立刻他就开始说方言了啊。他就开始有方言出来了，他就感觉不一样了啊！他当受圣灵的洗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开始改变了。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呢，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在服侍一个小型的聚会，那他那个时候不能讲道，他不会讲，都是他妻子在讲，他呢只是在后面帮着发点资料什么的。但是呢，那次特会回来的时候，他就对那个妻子说：“今天晚上我来讲道。”哇，然后他就开始讲道。晚上他开始讲道的时候，吓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就说：“哇，这不是我的史密斯，这不是我的史密斯。”哇，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不害羞、不胆怯了，因为他领受了圣灵的洗。哇，他受了这个圣灵的洗以后，他就开始变了。啊，他就可以变得会讲道了。他不断的去讲道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受圣灵的洗啊，受圣灵的洗呢，就是要做见证人呢。圣经里面说啊，什么受圣灵的洗，然后做我的见证人。所以说，受圣灵的洗以后，我们就有能力起来传道，并且为主做见证。感谢主。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是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啊，是基督透过我们而活啊。所以我们要彰显出这个基督的大能呢。永远都不要说我不能，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都能了啊。感谢主，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嘛，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行神迹的能力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都需要行出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不是特别的人或者特别恩高的人、特别呼召的人才能的，每个基督徒都要需要行出这种能力。他说：“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确信自己已经受了灵洗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做。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受灵的洗不仅仅是说方言和方言啊，它是能够带出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能力出来的。他比如说，他讲到这个埃德修女在很早的时候，在1885年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哎，在他的布道当中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他经历了很多圣灵的恩赐的彰显。啊，包括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提到的圣灵的所有的恩赐都彰显出来了。这个呢，早于这个1901年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浇灌，比这个还更早。那个时候呢，爱德修女她就已经接受了这个圣灵的浇灌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呐、翻方言呐、辨别诸灵呐等等啊，这些恩赐都彰显出来了。只是呢，直到1901年的时候呢，查尔斯，这个普勒姆在托皮卡的伯特利圣经学院当中讲到的当中，特别将这个圣灵的恩赐与受圣灵的洗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受圣灵的洗不单单是说方言或者翻方言啊，可能呢，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方言呢是，不是从灵来的，可能是被操练出来的。他说："这里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检验的方法，就是说，去读一本你不熟悉的书，你可以边阅读边说方言。如果你可以一边读懂书的内容，一边又可以流畅的说方言的时候，那你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受了这个灵洗了啊，因为呢，叫什么？你的思想。"你说方言呢是用灵，思想是没有果效。那你读书呢是用大脑啊，你的大脑呢不能同时做两件事，但是呢你的大脑和灵可以同时运行，所以呢你可以边翻译边读懂书中的内容啊。他说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去检验的一个方法。当然了，他说真正检验是否受灵洗的方法呢，不仅仅是这个方言啊。那真正检验是否受灵洗的方法，不是方言，而是能力，就是做耶稣基督见证人的能力。如果你不能做见证，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接受了圣灵的洗，就必定要做见证人。受圣灵的洗和做见证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感谢主。啊，这里呢，作者就讲到。他自己啊，他是一个很私密内向的人，他是不愿意跟人主动上前去说话的。但是呢，一直以来，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呢就一直使用他说那些智慧的言语，在他布道的时候服侍，医治服侍的时候呢，他都会说出很多的这个智慧的言语，很准确，很精确啊。那有一天呢，他就对神说：“我不想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想走出教会去影响人们的生活，去改变人们，去传福音。所以呢，他愿意到饭店呐，去跟服务员说话，然后去沃尔玛、去超市，去跟人们传讲、传道，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圣灵内置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性格，你看库里他是个很内向的人，他都可以去，神会带领他去突破，敢以去这些地方去传道。所以他说，我们到。越多的倒空自己，就有更多空间给神，就能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他的丰富里与他同行。当我们愿意与主同行，与他同工的时候，他会来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感谢主。好，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与神同行同工。圣经里面说。哥林多后书10章5节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他说：“人听到也是一样，当你听到神的话语，你同样需要俘获那个思想，你并不需要决定顺服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顺服了。但是你仍然需要抓住并接受那其中的思想，说：我看到，我认同，我相信，这是真理。 这是事实。最终做出决定，接受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自己思想的律。他说，比如说你读到这个马可福音16章的，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要决定，你读了，你看见了，你就要决定相信。当你相信，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思想，成为你的一个法律，然后你就可以带出这个行动，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感谢主。所以呢，圣经当中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啊，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段经文他说是预言，同时呢，更是一个命令啊。就像他说，就像古代君王想说什么，没有假如啊，想说什么话的时候，并非全都是用命令。比如说，这个大卫王说：“我可想那个小溪的凉水。”他的手下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取那个溪水给他喝，因为对他们来说，你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感谢主。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必须明白这一点啊。圣经里面的那些神的愿望，对我们的那些愿望，就是对我们的命令呢。比如说，当主说这个约翰三书1章2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这个是他对我们的所愿，那就同时呢，就是对我们的命令。他对我们的祝愿，他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要我们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就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他说，当人的兴盛比魂兴盛的时候，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你的魂必须兴盛啊！如果你的魂不兴盛的话呢，你就会做蠢事，导致人更贫穷。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像有人中了这个六合彩大奖以后，比没有中奖之前呢，负债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魂没有兴盛，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个财物。当他财务很兴盛的时候，他的魂却没有兴盛的时候，他会把钱花在那些愚蠢的事上。他的魂不能正确的支配这个财富，所以呢，他可能会比没有中奖之前还负债更多啊！所以呢，神的心意、神的命令是什么？让我们魂兴盛啊，这个是前提。我们的魂兴盛，然后我们什么才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啊！感谢主，他这里呢就一再的强调，他说关于信仰啊，关于信仰呢，他就一再的强调，信不是关于你，是信是关乎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越多的去明白神的属性，去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呢，这个信就会盖出来他说，信不是说人有多忠信，而是神是多么信实。如此，你才能把思想从自己身上挪开，转向关注他人的需要，在对人的事上成为耶稣。你就是你，这就是你所要做的一切。你只需要去做主耶稣会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透过我们而活啊。所以，当我们看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看到有人受疾病的压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去释放他，去赶鬼，去释放他，让他病得医治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因为耶稣说圣经里面，约翰福音5章36节，耶稣说什么？说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父亲在这儿，他会这样做，所以我就这样做。所以呢，现在是轮到我们上场的时候了。我们各位是轮到我们做的时候了。我们生命不息，要做工不止啊！感谢主。现在是该我们做的时候了，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已经安息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工作，进入他的工作。我们说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工那我们就应该在他的工里面安息安息，我们安息，更多的让神来透过我们做。如果你要做神的工作，就需要有神的能力去做，为此你必须停止自己的工作。他说很多人失败是因为自己总想试图做些什么来向人展示自己多么有信心。你们看我多有信心，我使这个人痊愈了。总是回到自己，总是想要标榜自己是人中豪杰等等。他说， 然而，在现实中，但凡人们想突出自己的时候，反而没有果效，因为其中没有神的信实啊。所以，当神要医治人，他会利用他可得到的一切机会去行医治，因为他愿意人得医治。所以他说，当人看自己靠自己，而不是靠依靠神的信实去做的时候呢，他不会看到医治的这个果效啊。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依靠神啊，在圣灵的丰满当中来运作，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安息在这个神的应许当中啊，让神，我们要心意更新啊，让神的这个能力啊，透过我们可以自由的运行出来。就是行在这个圣灵的丰满当中，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啊，走到哪里都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感谢主，这个呢就是这一课的内容啊。他讲到这个目标，他听到这个研讨会的目标，统治之信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听到行道在圣灵的丰满当中运行，全面的来伸展所有属灵的恩赐，而不仅仅是追求某一项恩赐，不是追求要与众不同或者超人一等。而是呢，要能有能力和胆量啊，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人。因为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都有能力。我们决定与神同工，与神同行，他就会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包括我们的性格，他都会来啊，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啊，透过我们去做他想要做成的事情啊。然后呢，之前也讲到了什么是信啊，统治之信的这个信，什么是信？信就是按神的话去做，甚至不需要祷告。信呢是关乎神，不是关乎我们自己，是关乎神的信实啊，他的本性就是如此。还有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耶稣基督以前能做，现在仍然能做，他能够透过像那些信心伟人来做，同样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哦。我们就要从信到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不会说我不能，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同时，我们要来什么控制我们的情绪啊，不让情绪来辖制我们啊。我们因为情绪呢，就是往往就是性最大的敌人啊。所以呢，我们信止始于盼望，止于行动，信总是带出行动啊。感谢主。那这个呢，就是我要分享的内容啊，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